救救我，我被自己的完美主义掌控了。完美让我又爱又恨。泰勒感到自己已经快要崩溃了。这已经是他第四次把车送去车店修理了。在泰勒还没有买这辆车之前，一场冰雹在这辆车上砸下了许多的小坑。作为交易的条件之一，汽车经销商同意完全免费为泰勒修复所有的小坑。但当修理结束后，泰勒发现虽然绝大部分的小坑都被修理好了，但有一个顽固的小坑还是在那里。加上这一次泰勒前后四次把车送回车店进行修理，但每一次当他把车开过去时，车店里的人都回复他说，他们已经在把车卖给他之前就已经把所有的问题解决了。现在车店的客服经理已经觉得泰勒是在无理取闹了。泰勒的丈夫劝他别这么挑剔，他非常和善，觉得剩下的那个小坑一点都不显眼，也觉得汽车经销商在泰勒的车上尽到了应尽的责任。但从他的角度来看，泰勒没理由再要求车店做任何的修理。但泰勒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是在挑剔，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做对的事。既然汽车经销商向他承诺要修整车上的每一个小坑，那他们就应该说到做到，把车上的每一个小坑都修整好。而且他们不能因为自己没能兑现先前承诺而将责任转嫁给消费者。他这样只是要求对方做对的事，有什么错吗？事实上，泰勒不只是在车的事情上期待汽车经销商做对的事，他也是这样凡事要求自己的。如果他承诺要做什么事，他总期待自己可以毫无差错地完成。要毫无差错，不滥竽充数，不半途而废，不放过每一个细节，所有事都要完美。在泰勒看来，如果一件事值得去做，那这件事也就值得做对和做好。我曾和泰勒一样，泰勒的故事曾经现在也常常是我的故事。或许你也曾和他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泰勒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方面需要去改变，他倒是希望许多其他的人去改变。而事实上，尽管泰勒不会这么说出来，或者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和他一样，他觉得如果其他人都可以改变像他一样，生活一定会更美好。就比如买车这件事，如果经销商能更愿意把事情做对，像泰勒一样，他也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从泰勒的角度看，他只关心把事情做对，甚至把事情做到极致完美。但好像其他人并没有和他一样的看见。在他看来，如果其他人都能把事情做对和做好，那么许多的问题就解决了。完美主义者的标志性特征。那么你呢？你可能和泰勒完全不同，但却同样经受着完美主义的折磨。 你是不是也总是希望所有的事都能做对和做好呢？当他人满足于平平无奇的表现时，你会不会感到懊恼？在以下的这些完美主义的倾向中，有没有和你产生共鸣的？在你所做的事情中，你总是想要做到最好，你总是对自己和他人抱有很高的期望。当你犯错时，你会对自己非常生气，放松和休息会让你感到羞耻，你总是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你非常注重任务的细节，当你表现优秀时，你会分析自己的弱点，并且很快地忽略掉那些好的方面。你总觉得事情要么就做对，要么干脆就别做。你总被别人视为楷模，你总觉得别人对你的表现不够满意，你总是拿自己与他人比较。如果你发现别人比你优秀，你就会思考要怎样才能追赶上那人。在那些你知道你无法胜任的事上，你会避免尝试和他人比较。失败的想法让你感到害怕，你总是单言和拖拉，你各样的关系往往是在停滞或焦虑的状态，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你很少感到快乐。这一列表确实包含了一些完美主义的积极的特点，但也指出了完美主义更多的消极和有破坏性的特点。这些消极和有破坏性的特点让我们很难去爱神和爱人。关系紧张的源头。如果我告诉你泰勒总是感到挫败和闷闷不乐，你会不会感到惊讶？有一个不起眼的小坑已经成了泰勒各样人际关系紧张的源头。他对他人和自己的高期待已经导致了关系中各样的冲突。首先，泰勒和她丈夫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紧张了，尽管她的丈夫只会温和地向她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其次，其他那些在泰勒人际圈子里的人都必须听她的抱怨，好像这些人的焦虑不值得被注意，而泰勒的焦虑就需要被无限地放大。拿这次买车的经历来说，车店的客服经理已经开始认为泰勒就是蛮横不讲理，他也不期待泰勒的光临。试问，谁想要泰勒这样的顾客呢？谁愿意与一个永远无法被满足的人做生意呢？反过来说，泰勒也根本不想再去光顾这家车店。事实上，泰勒有许多因没有达到他的完美期待而变得紧张和焦虑的关系，和车店的关系只是这些关系中极易被破坏的一段关系而已。这样的故事已经无数次的在泰勒的生命中上演过了。原本他期望事情可以以非常高的标准完成，但别人却没能说到做到。事实上，泰勒想要把事情都做对的愿望本身没有什么不对，要求经销商兑现他们原本的承诺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不对。没有法律或律法禁止把院子打扫干净，把车洗得干净明亮，把鞋子整齐地摆放在鞋柜里，把桌子整理得井井有条，在每次开车 变道的时候都用转向灯，总是把自己打扮得干净好看，按照严格的预算安排生活花销，每次都把工作报告准备得清晰醒目，不吃垃圾食品等等等等。大部分的人都会同意和认可这些事情都是好的。在完美主义中，真正使我们感到绝望和不快乐的是那些隐藏在表面之下的谎言。这些谎言带动了各样的动机、信念、欲望、恐惧、焦虑和目的，而这些事物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左右着我们的生命。这些被谎言所支配的信念和欲望拦阻了我们爱神与爱人的关系。感谢神，我们的救主耶稣将我们从这些错误的激情中救拔出来，并给予我们喜乐和平安。不但给予，更是丰丰富富的给予我们，以至于满溢出来。完美主义者的自我评估。泰勒，他的高期待给身边所有的人都造成了压力。虽然他给身边的人都造成了压力，但你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同时也一直都在背负着难以消退的压力，尤其是当他接触到一个新的任务的时候。他知道他一定会给自己庞大的压力，以避免失败。对于失败的恐惧非常轻易的就能侵蚀他。他经常半夜睁着眼睛躺在床上，想着手上所有需要做的事和细节，以保证不会搞砸。同时对于失败的恐惧也时常让他变得易激怒。那些在他身边的人可能认为他操控不够灵活以及没有耐心。尽管为了避免失败，泰勒在工作中投注了很多，但他往往感受不到他的高投注所获得的高回报。当完成一项最近的工作后，不管是什么事，从为公司做晚餐到开启一个新的项目，他总是感到不满足。如果有一件事进展得很好，泰勒就能发现20件进展得不那么好的事。当泰勒觉得自己没有达到自己所要求的完美的标准时，他就会谴责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并责骂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泰勒已经掌握了几种防御机制以应对压力，他首要的策略就是更努力的尝试。他相信只要付出更多，就一定会实现他的目标。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么做只会让他陷入一个根本没有出口的怪圈。他想要事事都能成为完美画面的渴望，就意味着他总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和表现以达到目标。当他达不到自己所设立的高标准时，他就会将自己总结为失败者，并在痛苦中迷失，最后就陷入一种下决心更努力，付出更多的努力，失败，更痛苦，和重新下决心更努力的怪圈中。因为他总是达不到自己所设立的标准，他也就无法从这个怪圈中跳脱出去，除非他选择放弃。许多完美主义者到最后都或多或少的在一些事上选择放弃，不是所有的事。如果你始终没办法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你可能会放弃打扫，任由杂物在家里堆积。如果你没办法在每一门功课上 都得 A， 你可能会辍学。如果一份工作对你要求太多，或是你在工作中犯了错误，选择放弃可能是最好的选择。或者出于惧怕失败的缘故，你可能会一直拖延某个项目，因为你不觉得自己能把事情做得严丝合缝，所以就无限期的推脱。但泰勒的情况是一直在怪圈中打转，扭曲了的完美。尽管他的完美主义在他的生活中制造了许多的张力，泰勒还是不愿意将他的完美主义丢弃，他还是想要自己的生活呈现出一幅完美画面。从一种扭曲的角度来看，泰勒追求完美的愿景，其实反映出了他起初被造的目的。他的被造以及所有人的被造，就是为了要彰显造物主完美。因为从起初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他荣美的样式。换句话说，人被造的目的就是为了诉说和传扬那位完美的上帝。他既是造物主，也是人最亲密的朋友。然而可悲的是，由于罪的介入，这一荣美的使命彰显造物主的完美，反而成了各样紧张和张力的源头。罪引诱我们去重新定义完美，将它的定义转为以人为中心，只聚焦于表现和结果，并且荣耀人而非荣耀神。让我们再来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追求完美往往会带来恼怒、沮丧、气馁和绝望呢？答案好像显而易见，因为别人无法认同你的标准，或者是因为你没有达成你所渴求的完美结果。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我们就会发现这个答案根本说不通。如果我们真的那么重视完美，我们就不会那么快的变得恼怒或沮丧，因为恼怒或沮丧的反应本身就不完美。因此除了只是想把事情做到完美，肯定还有什么东西在影响着我们，才让我们恼怒、沮丧、气馁和绝望。我们不妨问自己一些问题：我所说的完美或对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为什么想要把这些事情做到完美呢？为什么完美对我这么重要呢？上帝在这件事上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些问题可能并不好回答。一方面，把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挖掘出来，本身就很难。另一方面，每个人都不同。但你难道不想从吹毛求疵、举步不前、自我怀恨和易被激怒中解脱出来吗？你难道不想在别人没能把所有事都做好的时候，仍旧自由地接纳和欣赏他人吗？你难道不想挣脱对犯错的恐惧，以及忽视自己偶尔的失误，自由地向前奔跑吗？上帝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将这些事情都翻转过来，但这样的改变不是变魔术。改变开始于详尽地探究那些隐藏在表面的感受和行为之下的渴求。我们的渴求，什么是我们想要的，决定了所有其他方面的事情。因罪的缘故，那些原本美好的渴求被扭曲和破坏。如果你仔细看，你一定经常能看到想要优秀的渴求 并不是来自于一颗想要彰显上帝之完美的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你会发现，之所以你想要把所有事做得漂亮，是因为你想让他人高看你，是因为你想要在别人的眼中成为优秀，是因为你想要自我感觉良好。你也会发现，之所以你想要操控所有的事，是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护自己，避免任何的伤害。然而，上帝希望泰勒所拥有的生命，与他自己为自己所规划的完全不同，也比他的更美好。上帝想要泰勒拥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上帝想要泰勒拥有丰富完满的人际关系，在这些人际关系中，他可以将他从神所领受的恩典和怜悯分享出去。当泰勒开始明白，他所经受的沮丧和不安并不是来源于别人的失败，而是他对这些失败的反应，他就可以带着他真正的失败到神的面前。真正的失败是将对完美和控制的渴求放在生命的中心，而不是上帝。而当泰勒转离自己错误的渴求，并转向上帝之时，上帝就会帮助他，使他可以按照他起初被造的样式生活，彰显神完美的样式，即传扬神的荣耀。这样的改变是一个过程，并且一路上避免不了磕磕绊绊，但神不会丢弃泰勒。他如果开始了一个善功，就一定会完成。上帝也要同样翻转你的生命。泰勒和我们，泰勒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并且因为他对他人和自己所持有的高期待，他的生活充满了各样紧张的张力和挫折。现在不妨想想，看你每天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如果你和泰勒一样，那么你的心思意念也一定时常被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求所操控，并且过不了多久，你可能就会体验到挫败，对失败的恐惧，难以消退的压力和羞愧感。也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开始想要操控他人，使别人按照你的期待去生活。同样的，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天天活在一种恐惧感之下，好像马上就会有人发现其实你一事无成，发现你并不是像其他人所认为的那样完美。这真的会让你喘不动气。之所以泰勒想要把事情做对，是因为他打从心底相信，只要把事情做对了，他就会满足。但事实上，他上当了。他幼稚地以为所追求的完美会带给他喜乐，他幼稚地以为他努力的工作和表现会带来完美，而在努力工作和表现之上的完美一定会带来喜乐和满足。这些谎言却时常被这个世界所推崇，似乎人们就是应该拥有完美的身材、完美的饮食、完美的工作、完美的投资、完美的房子、完美的家庭和完美的生活。使泰勒正中这些谎言下怀的是他自己选择相信这些谎言。他想要去相信，只要他努力工作，就一定能达到完美。他想要去相信，只要表现得良好，就能消除他的焦虑和恐惧。他想要免去麻烦和纷扰的生活， 并且他相信只要凡事都做到完美，就能达成这个愿景。当然，追求完美可能会带来短暂的满足感。当我们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肯定的时候，会体验到稍纵即逝的愉悦感，但这样的愉悦感不可避免的会被想要做更多的压力以及害怕表现的不完美的恐惧所淹没掉。对完美主义者来说，之前的成就只不过是在要求之后更大更好的成就，享受成就的光环和庆祝成功，对完美主义者而言就是浪费时间。他们似乎总有下一场要赢的游戏，下一个要表现优秀的项目和下一个要达成的期望，并且所得到的认可越大，对被曝光的恐惧就越大。有越多的人将你视为楷模，那么当你无法达成与所得到的尊崇相匹配的成就时，可能遭受的羞辱就更大。完美主义就好像是一个乖僻的主人，服侍这样的主人既让人战惊害怕，又让人精疲力尽。把沉重的恶换成轻松的恶，一个被我们各样的私欲所掌控，并被世界所推崇的完美论所影响的生命，最终一定是充满了失望和沮丧的。相反的，当那位真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时，我们的生命将会完全不同。主耶稣邀请你到他那里享受安息，让我们来听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向我们所发出的温柔的邀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主耶稣的邀请是不是很吸引你呢？无止境的满足所有完美主义的要求，是不是让你觉得疲乏倦怠？因完美主义而来的焦虑、压力和恐惧，是不是让你的生命混乱不堪？你难道不想让你的灵魂安息下来，从所有的翻腾不安中得到解脱吗？耶稣承诺说，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就是把我们的重担全都担在他自己的肩上，并且邀请我们以信靠和悔改转向他。而当我们转向他时，他会把他的完美赏赐给我们，他毫无玷污的公义。当我们有了他的公义作为基础，他又会装备我们，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到那时，我们会重视完全不同的事物，我们会生发出完全不同的目标和渴望，我们也会按照完全不同的日程安排来过我们的生活。需要警醒的是，那些老旧的欲望、恐惧、焦虑和所追求的目标还会试探你，让你重新依赖他们，但在基督里面，他们无法再辖制你。想想看，那些辖制了泰勒那么多年的张力将不再能辖制他，这一定能带来安息和平安。泰勒需要换个方式生活。追求完美是死路一条， 是因为心被偶像的谎言和空头支票所蒙蔽。他之前追求完美的生活，不但让他各样的关系充满了紧张和张力，更让他承受着想要更好的重负。泰勒对他的完美主义真是又爱又恨，他需要换个活法了。基督为泰勒预备了更好的活法，他所承诺的只有他自己能够达成，他所承诺的生命是全然不同的，是充满安息平安的，是无比美丽的。并且不仅泰勒，我们每个人都能在基督里得到这样的生命。